在宝座上，那个日子神不算。所以有一件事要知道，我们会写历史，但是问题就是你怎么解释那个历史。所以当我们读到这一段圣经的时候，我们才明白过来，原来圣灵是借着这个预言和他的历史做一个画布，只是画布而已，然后呢要把它的主题画出来。那个主题是什么？那个主题就是基督的荣耀。所以这就是我们许多时候读圣经，我们也读出了以赛亚的预言，我们也读到了历史，我们都好像很通，我们很有学问，还差一点，那一点就是圣灵的解释。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好，我们现在来看第七章。那第七章呢，很明显给我们看是乌西亚是谁呢？是亚哈斯的年间，所以乌西亚的孙子约坦的儿子大卫王亚哈斯在位的时候，亚兰王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以色列王比加上来攻打耶路撒冷。我们不是昨天看过了吗？我们不是特别看过那段历史？那段历史就是说，到了亚哈斯的时候，那这个时候亚兰呢就和以色列呢就联手起来，要对付什么？要对付南边的南国。所以大家都知道说有个河叫幼发拉底河，幼发拉底河的那边是亚述，幼发拉底河的这边就是叙利亚，就是亚兰。然后呢，当然了，你就到了巴山，你自自然就知道这是以色列。所以北国十个支派，他现在和亚兰联手起来，要攻打什么？攻打犹大。所以亚哈斯呢，为着要去制衡，结果呢，他就和亚述联盟。所以这个就是第七章的故事。那么等到读到他儿子的时候，你就发现他的儿子也是一样，他的儿子呢，就是他不是向亚述倾斜，他是向埃及倾斜。因为那个时候的以色列北边有亚述，南边有埃及，所以这是两个大的势力平衡的结果。你若不是依靠亚述，你就是依靠埃及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读到后来列国的预言的时候，你就看见列国的遭遇。因为当时以色列，当时的西西家以为说，现在我们就要依靠埃及，我们就要依靠古时，就像西西家，就像亚哈斯依靠亚述一样，这个两个都是失控。不光是亚哈斯要学功课，西西家呢也要学功课。好了，那现在呢，以赛亚有话要说。以赛亚不是看见基督的荣耀吗？他要把基督荣耀要带到王的面前。所以呢，你看第三节，耶和华对以赛亚说，你和你儿子施雅亚述出去到上池的水口头，在漂布的大路上去迎接亚哈斯。所以大家要记得这个场景呢，这个场景是很重要的场景。现在呢，以赛亚带着他的儿子要去见亚哈斯，但是亚哈斯呢在什么地方你可以找到呢？他多半可以在上池的水沟头，在漂白地的大路上，因为那条路呢是引到王园的，就是说皇家的花园呢就在下面，所以这条路是慢慢慢慢的就带你到了皇家的花园。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所罗门和苏拉米，他大概是骑着马，是从那个从什么？就是从这个摩利亚山就出发了，然后就沿着那个西伦西谷，那么一直走到最南边，那么当然就走到什么？就走到王园。所以如果你要见王的话，这里是个黄金地段，在这里你一定会见到他。然后呢，你要把告诉亚哈斯你心里所要说的。神在以赛亚 心里头有一些的话，神要借着以赛亚来告诉亚哈斯，所以这就是后面第七章所发生的故事。所以第七章可以说以赛亚和他的儿子是在哪里呢？是在上池的水沟上。然后到了第八章，你就看见了那个，你就看见什么呢？你就看见第几节？对，你就看第六节，这百姓即厌弃希罗亚欢流的水。那么很明显的，以赛亚跟他儿子看见希罗亚欢流的水，是可见的。当他讲这一番预言的时候，他是慢慢的一步是从上次的水沟头，所以给了我们第七章。那么等到了看见希罗亚缓流的水，他就到了第八章。那么到了第九章，你看见吗？第六节，因有婴孩为我们而生，有一子赐给我们，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，他名称为奇妙、测试、全能的神、永在的父、和平的君。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，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，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，从今直到永远。万军耶和华的热心成就这事。所以现在你才明白了，这个以赛亚的预言是从第七章开始，是到了什么？到了第九章第七节结束。前面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这只是预言的一部分。结果呢，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，有一子赐给我们，他必担在他的肩头上，他名称为奇妙、测试、全能的神、永在的父、和平的君。这不是神子的荣耀吗？然后我们看见说，他的政权平安必加增无穷，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。很明显的，大卫的宝座摇摇晃晃，但如果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这一位就是要坐在大卫的宝座，是他坚固了大卫的宝座一直到永远。所以明白吗？当我们的主，当玛利亚有天使对他问安的时候，在以赛亚书是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。但是到了路加福音，现在天使对玛利亚怎么说？你要怀孕生子，给他起名叫耶稣。好了，那么讲到给他起名叫耶稣的时候，他是至高神的儿子，他的位置是很大的，所以他做我们全人类的救主。但同时神把大卫的位给他，他要做雅各家的王一直到永远。所以稀奇不稀奇？神的话从来不说片段，神的话是整体整体的说。所以很清楚的，从第七章第三节开始，一直到第九章，很明显的给我们看到第七节为止，告诉我们说，这里给我们看见的是道成肉身的故事。因为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这当然道成肉身。但道是为什么道成肉身呢？当然是我们人类的救主。所以他的耶稣，他要把他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。但是对以色列来讲，他的名字叫以色列，叫以马内利。等一等，我们就懂得为什么有这么一段的圣经。所以现在弄清楚了，我们先要把场景，第七章的场景是上池的水沟头，第八章的场景是希罗亚缓流的水。那现在大家可能是一头雾水，搞不清楚。所以等一等呢，我们给大家看图片，给大家看 PowerPoint。大家就会清楚到底 我们对地理不熟，到底我们对于那个地方不清楚，所以现在呢，我们要根据圣经，既然讲了上世的水沟头，我们要问说上世水沟头在哪里。那么如果看见希洛亚缓缓的水，那么如果以赛亚看见了，那么大概是在什么地方。然后到了第九章，你看见很明显的亚伯拉罕，不是以赛亚和他的儿子，大概就走到王园的地方，所以是漂白的路。等一等我要解释为什么是漂白的路，所以到了那里就是皇家花园，那个应该就是雅各第二章的场景，第二章的场景。所以好了，来到王家的花园，皇家的花园，当然现在的这个整个的启示的中心是什么，是有婴孩为我们而生，有一子赐给我们，他的政权与平安与加增无穷，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，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，从今直到永远。所以很清楚的，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一面来说对人类来讲是道成肉身，所以他是神的儿子，你看见了。但另外一方面，神把大卫的位给他，他要做有雅各家的王，一直到永远。所以可见，当我们的主降生在伯利恒，神和大卫所立的约，现在终于有了眉目，神不可能毁约，明白？所以只有基督的宝座是到永远的，所以如果基督是坐在大卫的宝座上，那个宝座当然是到永远的。好了，现在呢，整个的背景是什么？整个的背景就是北国还有和谁呀、还有和亚兰，他们联手起来要对付南国。如果他们对付成功了，现在我们要问亚哈斯的宝座怎么？因为亚哈斯所做的宝座就是大卫的宝座，所以现在的问题是什么？现在的问题不是政治的问题，现在不是因为两个联手起来攻打犹太，不是。在神的心目中，他永远注意的是那个葡萄园。所以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，如果今天他们得逞了，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，亚哈斯还要不要坐在王？所以你看见大卫的王室开始摇晃，大卫的宝座开始摇晃，是谁能够叫大卫的宝座能够稳住？这是问题。所以很清楚的，这里就给我们看见，这里是一段的解释，但这个解释是为了从第九章开始的预言来说的。好，我们先大概的预言看一下，稍微看一下，然后我们就知道说后来这个预言怎么应验，那么我们就清楚了，我们就知道说第七章到第十二章是怎样和三十六章、三十九章是相对的。但是不要忘记，一面有预言，一面有历史，历史最初应验了，但是现在呢，从第七章到第九章有圣灵的解释。表面上是一个政治的一个现，表面上是个政治上的一些版图的移动，因为很明显的他们北国跟亚兰他们要联手起来。现在问题是怎么能够稳住大卫的宝座？你若问亚哈斯，当然好啊，我们只要跟谁联合起来呢？我们只要跟亚述联合就好，就没有想到亚哈斯上了当。那么后来西西家呢，他就觉得亚述不可靠，所以最后呢就依靠埃及，依靠古时向埃及倾斜。结果你看见神借着以赛亚的话给他看见说，埃及也是不可靠，世界是不可靠的。所以如果要叫亚哈斯的宝，要让西西亚的宝座能够稳定，但是不要忘记他们不是做自己的宝座，他们做的宝座